8月22日，都江堰。
水听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东西，可是如果没有水，田里就种不出粮食，人类也就无法生活工作了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万一水太多，又会形成洪水泛滥，那又是多么危险可怕。中国有两条非常大的河，一条叫黄河，另一条叫长江，都有很丰沛的水量。不过这两条河就像两条巨龙一样，脾气很不好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一直想把这两条河巡抚，可是古人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机器，要治好一条河得凭人力跟智慧，真是不容易啊。2000多年前，就在长江的上游有一条重要的支流，名叫闽江。它从高山上冲流下来，经过广大的四川成都平原，常会泛滥成灾。当时居住在那一带的农民生活真是苦极了，有些农夫的田地根本引不到河水，有些田地刚种出一点粮食却遇到河水泛滥，连粮食带房子都被水冲得光光的。大家没法子，只好一年到头向神明祈祷，可是水灾旱灾还是跟从前一样多，农夫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李冰的人做了四川的太守，他看到老百姓这么苦，心里很难受，决心要帮助他们。有一天他叫他的儿子：
二郎。
爹，什么事？
来，我们一块到高山上去，把这条害人的河看个清楚。
是。
父子两人一前一后爬上河边的高山，李冰身材很高大，胡须在微风中不停地漂浮，二郎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又紧张又好奇地俯望山脚，哗啦哗啦急流而下的闽江。闽江中间有一片沙洲，若隐若现地浮在水面，好像一条大鱼的背。李冰看了看那片沙洲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就跟二郎说：
二郎，你说说看，如果我想使这条河流不乱流，有什么法子呢？
爹，依我看，如果把两岸低的地方都筑起高堤，水就不会泛滥了。
你说的只对了一半。你看，闽江从高山上冲下来，浑浑黄黄的，不知夹带了多少泥沙，流到了平地，水势慢了，泥沙就不断地沉淀，淤积在河床上。你想想看，若是河床越来越高，不管两岸筑多高的堤，水都是会漫出来的，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还得想法子把河底的沙挖掉，水才能够流得平稳。
可是人怎么样才能潜到水底下去挖沙呢？
很简单，先在上游把水拦起来，河床干了，人就可以下去挖沙了。
啊，这么急，这么大的河一拦起来，河水不是更泛滥的到处都是了吗？
李冰两手背在身后，望着二郎，像卖关子似的，忽然对二郎神秘地笑起来，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
二郎，你再说说看，是河水厉害呢，还是人的头脑厉害？
二郎望了脚下汹涌的大河说：
我看呢，是河水比较厉害。
不，你说错了
啊，
人的头脑只要能够好好的运用，它可以克服世界上一切的困难，可要比河水厉害多喽。不相信，我现在就告诉你制服这条大河的方法。
李冰于是开始向二郎解说治理闽江的法子。原来刚才李冰看到河中央凸起的一块沙洲，心里早有了妙主意。他想到，如果沿着沙洲筑起一圈高高的堤防， 河水就很明确地分流成两条。这样，如果在分流的地方拦断一条河，河水会从另一条河道流走，并不会泛滥成灾。如此，人们就可以在干涸的河床上从事挖泥沙的工作了。等一条河道挖好，把围栏拆除，河水恢复流动，又可以把另一条河拦起来继续挖沙了。二郎听到这样聪明的办法，眼睛发亮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好极了，好极了，爹，您赶快把这治理岷江的法子告诉老百姓，叫他们赶快做吧。
治河的工程开始，成千成百的老百姓在李冰指挥下到山上去砍竹子，做出长条形的大竹笼，里面装上鹅卵石，用船运到河中央的沙洲，沿沙洲做起堤防。做好堤防的沙洲就像一条鱼，沙洲靠上游的前端，河堤做成尖尖的，活像一个鱼嘴。做好以后，岷江一流到这鱼嘴的地方，就明显地分成两条，东边靠玉垒山的一条叫内江，西边的就叫外江。从此以后，每年一到冬天水量比较少的时候，李冰就带人到外江口，用木架、竹篱、石头成排堆放在河里，加上竹席糊起粘土，外江就完全阻断，河水改往内江流。这样大伙就可以不慌不忙到外江的河床上一箩筐一箩筐地挖泥沙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人们又可以打开外江堵住内江口，掏挖内江的泥沙。到了夏天跟秋天，因为雨多，河水又急又大，这时候就内外江一起流，免得泛滥成灾。两条河道都被人们掏挖得又深又好，从此河水变得服服帖帖，真像是一条听话的大龙，平平稳稳地灌溉老百姓的田地。可是啊，就在李冰带领大家进行治水工程的时候，另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没解决。原来河水东边玉垒山一带全是高山，像屏风一样隔断了后面的农田。无论如何，河水是不会流上高山，再流到山后农田去的。山后面的老百姓跑到李冰的家中跪地哀求。
太守
啊，
太
守，
就是啊，你把我怎么
办？你这么聪明，也得替我们想想法子。
是
啊，河水引到山后面的田里去才好。我们山后的人世世代代都缺水闹旱灾，实在受不了了。
是啊，实在受不了了。
救救我们吧。
哎，这可真不容易啊，要让岷江流过去一定要打通玉垒山，但是玉垒山硬得像铁一样，不容易凿开呀。
李冰为了想帮助山后的老百姓得到河水，心里很烦闷，却又想不出好主意。有一天他又叫二郎，
二郎，来，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，或许可以想出把玉垒山凿通的方法。
父子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农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一个老农夫在田边烧杂草，火越烧越大，突然发出扑啦扑啦两声，原来是草丛里的大石头受不住火烤爆裂开来。看到这个情形，李冰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，转回头他又问二郎跟上次一样奇怪的问题。
二郎，你说说看，是玉垒山厉害呢，还是人的头脑厉害？
二郎一听就知道父亲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，他很快地回答说，
我看还是人的头脑厉害，玉垒山虽然又高大又坚硬，实在也算不了什么。
嗯，
爹，您是不是想出凿通玉垒山的方法了？
对对，我们马上就去开山。
是。
李冰由老农夫烧裂石头想出了很好的主意，他找人带了凿子跟大量的干草树枝来到玉垒山上。李冰叫他们先用凿子凿岩石，因为石头太硬，只能凿出许多小缝，然后再把干草树枝填在大大小小的裂缝里，在同一时间一起放火燃烧。 火一烧起来，李冰便带人跑下山，远远地等着。他们看到火顺着山岩上交叉的裂缝蔓延开来，越烧越旺，变成红彤彤的一片，遮盖了山岩。最后轰隆轰隆的声音响起，山石果然热得炸开来了。这真是省时又省力的开山妙法。就这样，李冰每天带着老百姓，一面用凿子凿，一面用火烧炸岩石。只见坚硬的玉垒山中央部分一寸寸变矮，最后终于打出一个足够河水流过去的大缺口，这就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宝瓶口。宝瓶口打开了，李冰又在内江靠宝瓶口的下端筑了一道堰，拦住河水，使河水可以穿越宝瓶口，顺着水渠流到山后的农田里去。李冰把这道堰筑得比堤防矮，这样当岷江上游发大洪水的时候，内江河道里过多的水就可以越过低矮的堰往岷江下游流去。李冰又担心堰还不能完全疏导内江的洪水，所以在沙洲中段像鱼肚子的地方特地做了一道比河床略高的水槽，连通内江跟外江，使洪水也能越过水槽流到外江去。这些工程全部完成的那一天，内江的水顺利地穿过宝瓶口，通过玉垒山流进山后的平原。农夫看见了清澈的河水源源不断地流过来，都高兴地大叫：
谢谢李太守，谢谢李太守，
谢谢李太守。
聪明又有耐心的李冰，在岷江所做的全部水利工程就叫做都江堰。这个水利工程说起来简单，其实需要很大的毅力跟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完工，完成后还得年年挖沙，保持河床的深度。李冰在岷江治水治了一辈子，他死后二郎又继承父亲的心愿继续治水，使岷江能平稳地灌溉整个广大的成都平原，也使老百姓过着没有水灾也没有旱灾的快乐生活。传说李冰为了使后代的老百姓了解每年河床挖沙的深浅程度，在宝瓶口附近的河中安放了一只石马，他说明每年挖沙以露出石马为原则。他又为了让人注意河水深浅，特别设了一个石人，说明河水深不可过肩，浅不可露脚，太深或太浅都会形成危险。李冰所做的都江堰一直用了2000多年，可以说得上是世界上最早也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。四川的老百姓实在太感谢他了，特别盖了一个庙，把李冰当作神一样供奉。至于李冰的儿子二郎，百姓也为他塑了很神气的像，站在威武的李冰旁边呢。